好，各位同学大家早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上次讲到色类学的体性一跟体性一。好，那请问一下大家，没有问题会不会讲太快？好，请说。
我可以问前面的问题吗？
可以，都可以。嗯，
那个他讲那个繁体的部分，他就是认识体的部分嘛。嗯，那他讲那体跟体性有什么不同啊？体性这，然后那跟体相用的体又有什么不一样？
哦，这个梵体呢，其实在藏文叫斗巴。为什么叫这个？这斗巴的意思就是它的体性啦。它一个体性是什么？就是一个这个梵体哈，什么叫梵？这个是在我们讲应成派以下，认为需要一个法，必须有一个梵体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法的时候呢，它是跟其他法是个别分开的，所以他讲的法的定义是什么？哈，你们那个第一章第一页，法的，哎，对，啊，对不起，我都有写简体字，没关系的哈，因为那个体太多话哈，好，所以法的意思叫持己之体性，那持己体性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秩序派以下。或是嘛，唯识派一下承认体性这两个字。为什么体性？就是说一个法是个别的，没办法跟其他法就是混合在一起。所以你看到，例如说看到佛像的时候，看到佛像的时候，你当你专注在佛像的时候，有没有排除其他法？有。但在专注佛像的时候，本来是你这样看，远远看是杯子啦、麦克风啦、香炉啦，都看到对。当你专注在佛像的时候，它就自然会嘛。把不是佛像的部分都排除掉，对，所以他认为呢，净本身就有一个梵体，能够排除不是的部分变成是的部分，看到找得到啦，找得到这个本身佛像，这个找得到，因为他找到，为什么找得到？因为他可以排除不是的部分变成是的部分，先了解。所以个人呢，这个梵体呢也叫什么体性，所以跟体性是一样的，可以哦。所以它是一个法的时候呢，它的体性跟别法的体性一定不能相同，了解。但是我们又讲体相用，对，这个体相用的体又不一样。这个体呢有两种，对，应该是什么？暂时的体性，应该是什么？就近的体性。那暂时体性是它本身可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，例如说火有什么体性？热且燃烧性嘛，对。那水呢？湿润且流动性嘛。那风呢？轻且飘动性嘛。地呢？坚硬且抬举性嘛。所以它本身暂时的体性，一个法当下形成的时候，它有发挥一个功能，一个体性的功能，这个叫暂时的，叫暂时的。那就近的呢？就是什么？空性。所以每个法它的形成的方式都是以空性的方式形成，用缘起法而形成。所以缘起法呢，它本身呢就是性空，性空当下我们对境呢就是什么空性。好，所以究竟每个法家存在的一刹那都是用空性方式形成，所以每个法存在的时候当下它都有空性，而空性是它究竟的本质或究竟的体性。那能够发挥它应有这个法的功能叫什么？暂时的体性。好，先了解。所以以那个下部中来说了哈，这是不是中观中来说呢？认为呢，这暂时的体性是找得到的，甚至就近的体性也是找得到的，都可以找得到。因为他认为找不到呢，就这个法就嘛不存在了，所以他必须安立呢这个法找得到。啊，找得到呢，既然找得到呢，他跟别的法是嘛不能掺杂的。如果跟别人掺杂的话，那就变成什么？混乱掉了，这个法的定义，它的分类就没办法去分辨，了解。所以他讲体相用呢，是从它暂时体现就体性来说。那相呢，是它的功能，看不看到的？例如说，我们看到说，我们造业，对不对？造业当下是嘛，业本身是嘛，缘起有，体是缘起有，可相呢？比如说因为造业感的苦果，造三业感的乐果，造恶业感的苦果，是一个相。因为从业产生出来作用是一个相。那用怎么用？ 你如果说能够造善业呢，能够升到什么人天上去，然后呢造恶业呢，这个什么那三三道，那为什么要这样？便是一个嘛，一个嘛奖励啊。这个不是活菩萨给我们的奖励啊，这是自然法则。所以当你造善业，你感到快乐的时候，你会继续想造善业嘛，对不对？你造恶业的时候呢，你会感觉痛苦嘛，所以你不想嘛，不想再继续造，因为痛苦我不要。哦，这是它的用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有人说，那地狱有没有啊？到底造恶业有没有真的有地狱啊？你们认为真的有没有地狱？哈，有《地藏经》所说的哦，那地狱很多狱卒啊，什么尖啊、槽啊、杂啊，什么画线、割啊、锯啊，还有抱什么铜柱啊、火烧的铜柱，有没有？有是从哪方面有？啊，对啊，心显现而有哦，不是真的有这个地狱哦，每个人就可以什么，只要什么，只要是哪分类啦，就是有一个人会分类啦哈。这是啊，哪一类的要受什么苦，哪一类要受什么苦，哪一类受都不是这样的，都是由新的业力所显现的。所以地狱有是由新的业的业相而显现的，所以它是一个相。那苦乐受是用，会，因为新显现自己会感受到，哈，感受是用，但显现呢，你下地狱啦，或是人生人天，那是个相。体是什么？暂时的体嘛，就是缘起，就是靠造善业，那个善业的体，就是我们知道业的体性是什么？哈，有没有学过广论？业体性是什么？哈，四个体性啊，业增长广大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啊，哦，业决定一切啊，那未造不欲啊，对不对？那所造不思啊。这业的体性啊，所以它的体是什么？它可以决定什么？你去善恶是感什么？善连天恶趣啊，是感三恶道啊，这是决定啊，业来决定的，决定你苦跟乐啊。它决定什么？决定在什么用啊？决定在用啊。然后业增长广大，本身它像啊，时间性看你的业力有多强，是没有一定的，都有可能。都有可能，但是现世我们讲，哦，就讲到业果去了。没学广论会不会？对对对对，就是呢，我们讲受有嘛，现法受嘛，啊，顺身受嘛，啊，顺后受嘛。那现法受呢，就是这一生造业，这一生感得的叫现法受，叫现世报啦。那顺身受是下一世感的，那顺后受是第三世以后感的。所以我想说就是呢就是不过三世嘛，投生啊，就是业，你爱取营业不过三世。我讲一下不过三，因为最多嘛顺后世第三世啊，第三世以后就是三世啦，第三世以后。所以我说他们说每个业在临终爱取的时候不过三世就会投生感果，是讲顺后说最晚第三世以后，不过三世是第三世以后，不是说第三世那第四世就没有了，不是这样啊。所以那个文写错了哈。不过三世说就是第三世以后了。好，所以要现法受呢，第一个要重业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重业？好，对，在乎我们四句立业门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四句立业门？这样会不会讲到别的地方去？其他人有没有不同意？被讲在广论的业果去了哈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讲众业，我们叫众业会讲四个聚力业门嘛。之前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啊，对不对？哪四个聚力业门？福田门呢？意乐门，啊，然后事务门，啊，所依门，对不对？我再复习一下，哪些是福田？可以让我们知福的一个回沃的田。好，三宝啊，先讲到三宝啊，我们概念都没有三宝，都讲父母。好，再来父母啊，师长，还有一个嘛，悲田， 对受苦的众生哈。这四个呢，你只要对他造一点业，哇，那个业就很大，就很强。好，这是对境来说。所以三宝为什么三宝的田很大？哈，他可以带领我们解脱啊，带领我们成佛啊。所以我们对这个造一点点好处呢，我们得到感那个功德就很大。所以说我们想说，你去服侍一个人啊，如果说你是下属，你喜欢当一个餐厅老板的下属，还喜欢当总统的下属啊？我们不从金钱的薪水啦，也不从地位来看啦，像那个林义士是吧，啊，那个当那么大反而造恶业，那不好。就是说你要造功德来说了哈，我不从名位啊，也不从金钱来说，你要服侍一个总统，还是服侍一个你在餐厅服侍一个老板？总统为什么？因为他作为高位啊，他的功德比较大，他为什么坐上去？因为他的福德啊，还有他的才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对这个人呢，能够出来供养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得到这种回馈又比较大？如果他能够透过我们的供养，我们这样的服侍能够下一个决定，然后呢去身体好心情好，然后能够对百姓做更大的事，我们是也同样得到了功德。我们叫什么做？叫什么从用无作啊？从是这个从吗？齁，无作戒体啊，南山的家背了戒体有很多无作啊，有六无作啊，八无作，我忘记了啊，很久没看。就是你从无作了，从缘起。好，例如说你对一个很高的人，你对他好，他能够透过这样的身心的事物，然后去造一个善业，再造善业呢，多你一份哦，多你功德的这一份哦，了解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听法，听完法之后呢，然后再回馈给别人，这是从从无作。所以如果说你们去回去哈，看家里跟讨论说，哦，我今天上什么涉猎学？啊，上什么从用无作，说你要对我好一点哦，你要跟先生讲哈，跟你太太讲，你要对我好一点哦。你我如果对我好呢，我就别人跟别人说好话的话，你有亏分功德哦，好、哦，所以彼此这样可以互相砥砺啦。这样用从用无作，好，所以夫妻之间啊，互相鼓励，然后互相说好话啊，让对方心情好，然后相对去对别人呢造更多的善业，从用无作。重重无尽的缘起啊，对，所以三宝就是最大的福田啊，比总统还大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能够带我们解脱啊，总统没办法、啊，总统要拼个经济就很难了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常常还抗议抗议抗议，然后报纸一直讲，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总统福德没那么大，但三宝呢最大，所以我们对三宝供养，好，对三宝一个烧个香，好，供个水，供个花，那福德都很大。所以我叫福田，父母一样，父母一样是养育我们的恩德很大，所以叫恩田。这是福田，这是恩田。啊，师长呢有两个，也是福田，也是恩田，但不是说法恩比较多啦，恩田。那悲田呢？哈、啊，因为我们对他做一点好事，他能够让他离苦嘛，离苦嘛。所以当他离苦当下，我们得到的就是嘛，我们的离苦啊，这是自利利他。所以因缘也可以得到一个田啊，所以这四个境呢都是很大的一个，那我们直福的有一个回握一个田啊，哦，直福的福田啊，所以这是福持什么福啊？我们最要持什么福？能够解脱，能够成佛的福，好、哦，好，所以福田这四个，对这四个境造一点业都是重业，还有呢，业乐门。因为我们用什么心最好？我们平常都会善心嘛，啊，例如说啊，朋友心情不好，我们就打电话问他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善业，可是善业不在说行为，而在什么？你的动机。如果说你是慰问一个朋友心情不好，你是用什么？我希望呢，他能够脱离这个苦，啊，慢慢呢，能够走向成佛。那个动机跟他讲这个话，你做什么？造一个菩提心造的善业。如果说他希望远离痛苦，知道说啊，一切世间本来是轮回，就是苦的，哦，不管是人的感情啊、生活啊，都是苦的，没有一个呢不是苦性的，所以暂时得到安乐呢，这是一个骗局，本来就会受苦的，所以不要为苦而伤心，本来就是苦的，所以说嘛，用出离心跟他劝说，那就得到解脱。 哦，所以动机很重要，不在外向的行为跟思想，而在你的动机造业。动机用什么动机造？来讲话，或是呼出牲口，你造的业呢，就是随顺你动机的业。所以今天我们用什么动机来学法？哈，最好是什么？啊，为利有情，愿成佛的菩提心。当你有这个菩提心来学法，你以后就嘛能够成就成佛的种子。所以需要在田里面来下种子啊，种子很重要啊。你要把这个田回沃呢，种子也是蛮重要。虽然你对这个三宝造三业是把施肥嘛，有机肥啊，我不要那个什么化学肥料，不要哈，用有机肥，最干净的、最清净的，好这个田，然后下有机肥。那有机肥下要下什么种子？最好是什么种子？成佛的种子啊。所以种子在什么动机啊，懂哦？成佛在这个种子是动机啊。所以这要是什么心？菩提心啊。哎，所以你当你把造这个善业本身就是个福，那用菩提心的这个种子下进去，你又产生什么菩提果？对，所以当下都可以种下一个菩提的果的种子，都可以做到的。只是我们常忘记，变成世间的这种善业，那很可惜啊。世间善业也是外向，是世间善业，可是动机不同，就跟出世间有关系了。对，所以供个水啊，像还要喝水啊，哦，我吹个电风扇，哇，好舒服啊，希望把这个舒服感觉供养给诸佛菩萨。有没有常常这样想？有哈，很好。要常这样想，每次都想到佛菩萨。就像说我们很感恩父母的时候，每次好吃的都会想到父母，对不对？感觉好用的就想到父母，对不对？你们会不会啊？会嘛？你做比较会，男做比较不会。所以你做比较孝顺，男做比较不乖。一般你做比较想到妈妈哦，爸爸哦，需要什么哦？那男做都没有了，因为男做拼事业嘛。好，啊，事物呢，就是你供养的东西的。所以呢，以什么样供养最好？广论说过。法供养，为什么要用法供养最好？为什么法供养最好？问题，佛菩萨要你的钱吗？要你的房子吗？那为什么用法，佛菩萨最高兴？哈，一向奉行。然后佛菩萨说：“我说这样你就听我的，他就高兴了。”不是啦，那跟公司老板、董事长一样哈，都会，因为你佛菩萨要讲法是为了为什么要让要讲法？为什么？为了你要得到什么？那再讲法给你听。为你能够离苦得乐啊，得到解脱啊，成佛啊，所以你用法供养，表示说你在法上已经慢慢在成长了、啊，慢慢走向解脱，慢慢走向成佛啊。所以用法供养是诸佛菩萨最喜欢的啊。我不是说一定要依我的来依教奉行，依教奉行是信心啊。那董事长都教了你像啊某某人去做事好事，那日本人嗨。那个嗨，我们前六百进百个公司，嗨，伊拉西阿玛西，哦，好恭敬哦。哦，佛不是要这个啦，何止说靠着法能够让你离苦得乐，那得到解脱，得到成佛，这佛诸菩萨想要的目的。我为什么要度你？就是要度你到成佛啊。所以顺着他的愿，能够在法上好好修行，就是诸菩萨最喜欢的，对。所以法供养第一供养，最好的供养。好。那对，如果说我没办法呢？法不可能每个时候都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办？我们修行每个当下都可以感受法的内涵吗？我们还要圆世间啊，对，法是没问题嘛，法是应该圆法，因为法是一个法在上面的嘛，以法为师嘛，这是有法师的职责嘛。可居士不一样啊，什么叫居士？哈，为什么用居士？啊，居家的修行者啦，所以要居在家里呀、啊，不能离开家，家还要管呐、啊。对，叫居在家里面的修行士，叫居士啊。这两个都要啦，你比较辛苦啦，两个都要负责。哦，所以居士呢，不可能完全在法上用功，因为还要管家里的俗事啊，还要拼经济啊，管生活啊。所以呢，居士要训练什么心？居士要训练什么心？因为在世俗上打滚呢，最重要的是心了、啊。外向是很难分辨的，因为居士有时候为了赚钱啊，那有些说一些小谎话啦，对不对？ 你们会不会为了工作说一点小谎话？会啊，正常的。如果太老实了，早就没钱了，被骗了啦，不能这样跟别人竞争啦。所以如果是善意的谎言或是不是太恶劣谎言都是允许的啦。好，所以呢，主要在心当下，这颗心我掌握的程度是什么？我要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会不会伤害到别人？如果伤害到别人太重就不能说。哦，所以要那个尺寸呢，不容易，所以要心的掌握。那问你，供养要掌握什么心？啊，什么心？清净，清净的心。什么叫清净的心？什么叫清净？没有烦恼叫清净吗？还是无所求？做得到吗？我们现在应该有所求了，我们现在不能无所求了，因为你没有现证空，没有证得彼岸空性之前，一定要有所求啦。你没有有所求，就踏不出去了。所以要分层次啦，我们讲说三轮体空，那是彼量证得空性以后的彼量啦。因为为什么三轮体空？因为当你证得彼量之后，你看见那个瓶子就如幻如化啊，它就不是实在感觉。我们现在看到瓶子很实在嘛，杯子很实在，佛像很实在。当你证得彼量空性，那感觉是好像会晃动嘞，就像那个卡通影片一样啊。可是还没证得之前呢，你要往这个爬上去呢，还是要什么有所求？所以菩提心为什么为利众生愿成佛啊？你想成佛的这个所求都没有，你怎么会努力？怎么会精进？我们叫什么？信为欲依呀。如果你没有相信，你会想要得到吗？有个所求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因为相信三宝，多少相信三宝才说哦，这个佛法很好，才会想要学习佛法啊。为什么想学习佛法？又可以让我离苦得乐啊。所以我相信三宝能够让我带给我离苦得乐这个果相啊。所以呢，我想要得到这个离苦得乐，所以我来学习佛法，就信为欲依嘛。那当你有欲求的时候，才能够怎样？欲为情依啊。你有个欲求才会精进啊，你没有欲求怎么会精进？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像我们像做就是公司也好，做事业也好，你没有想要达到一个营业额，对不对？你会想努力吗？不会啊。如果说你是富二代啦，还要挣钱都爸爸的，对不对？我有努力也好，没有努力都是爸爸的钱啊，我才不会管的。富二代有这种心理啊。如果说你白手起家，你会这样想吗？我一定要多努力一分啊，对不对？才能达到我自己的目标啊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富二代吗？我们都是诸佛的富二代啊。但是我们要做什么？佛的最好的心子，要承担起佛的事业，不能停在说哦，那爸爸的事情跟我无关。佛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活菩萨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，要承担起来。所以富二代也可以承担的啦，不要抱种心理，抱爸爸，那个爸爸的事情，而钱又不是我的，我就生活过得去就好了，可以有车子开，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有钱可以到处花，签支票又不是我的钱，啊，刷卡又不是我的钱，不要这种心理，啊，因为佛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。好，欲为情因，你有欲想要所求，你才会精进啊，你没有所求，你就不会精进啦。所以对目标很重要。目标确定的话，你才会真精进。目标不确定，你就一天过一天，反正就是这样嘛。所以目标谈目标坚定，我们学广论之前要先什么？道种建立嘛。道种建立的目标清楚了，你才会嘛，后面的学法才会努力精进呢、啊，才会一直善知识啊，然后暇满呐、啊，还有现实啊，一直学上去啊。如果你目标不确定，你根本不想学。听不懂啊、哦，不下这不来，好难哦！名相这么多，这么复杂，对，所以目标确定就是欲为情依，然后呢，再来呢，欲为啊情依，情为什么？情为清安所依。所以当你努力精进的时候呢，当你产生彼量之后，它获得彼量在修定，得到清安。我们讲一切的佛法都离不开止跟观了，所以目的呢，我们一定要得止观，因为得止观才能现证空性。 得此观呢，才能够得到神通，然后有方种种方便度众生。所以清安很重要，清安是欲界定啦，我们九住心就是广润色摩他的第九住心，欲界定而已啦。但清安以后才会得到清安的跟身清安的心清安的，那是什么初禅以上，或是什么味道地定以上。但是呢，你没有精进的话，没办法得到禅定。所以目的，我们一定要得到清安。当你得到清安的时候呢，真正的精进从这边开始。为什么？你身体不会累的。我们现在身体都累累的，对？为什么？我们四大不调啊，四大没办法保持平衡啊。所以有时候在熬夜的早上起来就没精神了。所以如果能够得到清安的话，你身体不会疲累了，结果真的在法上能好好用功，这是我们求的目标，能够身体保持清安，然后在法上就不会疲累，好，这样一直用功下去。好，讲到这里了哈。所以呢，要什么？真的要得到什么心？舍心啊。上次不是讲个皇后两毛钱的事吗？哈，因为他有做到舍心。所以舍心越大呢，他的功德，他得到的作用啊就越多。那所依门呢？怎么叫所依门？对，具戒。以佛法来看叫具戒啦。你没有戒就差很多。为什么戒差很多？啊，戒善跟厌善有没有一样？戒善厌善有没有一样？差别在哪里？啊，对，重点。戒善呢是有两个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邀其四受，然后片该生净。重点是片该生净的，因为他我们造善业是嘛，对一切如母有情造善业的。因为我们当时在在德界和尚还有那个三宝面是嘛，那德界和尚啊，又不色又不为，尽行受不杀生，能吃否，对不对？那这净行受不杀生能吃否？我们讲说誓愿要持嘛。那为什么要持？我们是对三宝、对一切众生、对德界和尚发誓的，是对一切的无有情发誓。因为我们要对嘛，一切罗无有情不杀嘛。他没有说一定要对蚂蚁不杀嘛，也没有说对人不杀嘛。好，那所以他是对一切的无有情不杀。所以当你在受戒的时候呢，说我是愿意的对一切的无有情不杀，所以你持戒的时候是对一切的无有情还是对一个？如果说对蚂蚁不杀，是对蚂蚁不杀还是对无有情？对，因为你当时我发誓是一切的无有情我都要不杀，所以持戒当下呢就一乘以什么无限大，因为是一切的无有情哦。所以因为你持戒，虽然说外向上也是对一个人嘛，啊，例如说我、哦、一个乞丐啊，啊、哦，给他两毛钱啊，或者现在没有两毛钱了、啊、哈，给他十块钱或者十块钱，但是呢，你是对一切都没有情，希望有苦的众生呢，我都愿意帮他，那这个业就很大了，所以戒善跟业善就差很多喽，所以有受戒没受戒就差很多，啊，你会不会怕受戒？哈？会不会怕受戒？有的人会啊。为什么怕受戒？怕犯戒嘛，对不对？我受戒是很好啦，大家都很称赞，问题我犯戒怎么办？会下地狱呢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忏悔重受怎么办？戒有两种，我们在造犯戒的时候啊，有两个要忏悔啦，一个是什么业来忏悔啦、哦、因为犯戒本身就是造恶业嘛，所以从业来忏悔就需要忏，这个叫什么？不然我们叫像拜忏啊。一个是什么嘛？犯戒就是一个罪，一个业罪啦，一个戒罪啦。那、啊、这个叫什么？我们叫什么还敬，用仪轨还敬，就让你还来原来的清净啊。这个如果说有五戒，你们最好是说几个五戒的，知道五受五戒的、哦、看一个月或半个月诵戒。那诵戒呢就是大家集合在一起诵戒啊，你可以发怒说啊，我什么时候呢不注意的是杀死一只蚂蚁，杀死一只蟑螂、哦、啊，看大众忏悔发怒之后，那大众呢就做个仪轨，那可以让你嘛这个戒能够还成清净，叫还戒啊，那还净啊，我们叫还净还出啦。 好，所以就有受戒没关系，叫大家就是在一起，然后五戒也好，或是什么菩萨戒也好，大家一起有一个月或送个戒，那在受戒当下、送戒当下，这个花露一下就没事了。啊，但是现在很少，居士这种方式很少，只要居士去组了、组合了，所以这个可以的啦。一方面说我们在这世间可以把它还成干净了，啊，如果真的没办法还成干净怎么办？啊，会不会怕？会啊。那下去怎么办？没关系啦，我们无始以来都下去好多次了啦。但是你有受戒下去会不会比较快出来？会啊，我们不下去多少次了，我数不尽的多次数了啦。你没有待过地狱？有，为什么知道有？哈，为什么知道有？你梦中会不会那个恐惧？有时候会恐惧啊，梦中有个什么有人追啊，有人杀 啊没有这个梦啊，冤亲债主，哦，跑不到那是鬼压床不一样。有没有冤亲债主他的兵啊，那个刀啊枪后面追啊，你在这跑啊，救命啊救命啊，有没有？没有碰过哇啊，天龙，天不在天龙国天界啊，哦哦，你福报大，福报大。所以有时候我像我小时候会常梦见那个什么鬼啊，啊你在上面飞啊，鬼就下面在抓你的脚啊，可能那个鬼影片看太多了，僵尸片看太多了，所以会产生恐怖啊。那，啊，你恐怖的当下的心是不是地狱道的那种心态？好恐怖哦，好紧张哦。你看那个电影不是那个什么枪战片啊，什么都很紧张，有没有？你看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绷得好紧，哦，啊！但是紧张他的不是我们的哈，但是我们也会相当会影响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当你在地狱的时候，那个紧张那是业现行嘛，紧张过。但是呢，因为你造了善业多还是恶业多？如果是持戒犯那个有受戒的话。善业多啊，因为你造个恶业是对蚂蚁，如果说沙麦是对蚂蚁造恶业啊，不是对一切的无有情造恶业。因为我们在佛前受持是不是说，哦，我愿低贱的无情呢进行受杀生嘛，我没有讲杀生嘛，律师没有讲杀生嘛，我是讲不杀嘛，所以不杀是对一切的无有情不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如果做不杀就是对一切的无有情造善业啊，我没有说发誓对一切的无有情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杀的当下嘛，是对一切一个蚂蚁一个蟑螂造杀，所以受戒好赚还是不受戒好赚？受戒好赚呐，因为你受戒了，你下去以后就变马上就上来了，但最好不要犯到了，不要犯到免得受苦了。所以呢，受戒好，因为受戒好呢，所以它是变嘛重业，因为你在三宝面前发誓的。在德界和尚面前发誓，而且是对是一切都木有情，虽然是重业啊。如果说世间法，如果说我们讲没有受戒，那他讲什么去智，有没有智慧？受戒当然最好啦，啊，如果没有受戒，哪一种业比较重？是聪明人造业比较重呢，还是笨笨人造业比较重？为什么聪明人造业比较重？哈，这倒比较清楚。像说你要害一个人啊，你聪明的人会比较规划比较久，而且比较圆满，而且他死的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死的，对，就是这个恶心啊。所以你要会做的圆满，然后时间要规划久，所以因为是加行啊，我们讲再把事欲乐加行就近嘛，所以加行比较多啊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呢，他家行多，所以他造业呢就比较强。啊，笨笨呢，就是啊，某某人你去做什么？哦，是就做了。某某人去把他捅一刀，哦，是就捅一刀了。可是他有没有想为什么要捅啊？对不对？所以那个虽然造业，但是比较轻。所以聪明的人啊，哈，大好大坏啦，智慧啦，这个有不要叫聪明，不讲智慧，有聪明嘛？你能造善业，对很多人帮助；如果造业的，就是什么伤害很多人。这是一个工具啊。好，所以靠的胡天门、意乐门、师父门、所依门呢，能够造一个重业，这样了解？好，所以重业呢， 变成感果呢，叫变嘛，叫变嘛，宪法颂，宪法颂。所以他要一个概念呢，就是什么？宪法颂的目的是吧？不，于，胡天门了，我就讲胡天门了好了。广论不是这样说了哈，广论是嘛，于三宝父母师长，然后这是嘛，不顾念。财、身、命，这个三宝的敬或父母的敬，师长就悲田敬念，他不顾念，然后自己的身财命，然后去付出的，就是宪法颂。我不顾虑到我的财产啊，我全部都给啊。所以看密勒日报有没有，他传一个灌顶，洗金刚灌顶，对不对？他有四个大弟子嘛，其中密勒日报是一个嘛，还有其他四个嘛。其中一个不是把羊吗？通通他养羊，全部赶到那个马尔巴那边嘛。可是，一只羊因为老了又脚瘸了嘛，不能走嘛，不能赶路啊，所以他就把那只羊放在家里嘛。结果马尔巴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连那个羊要带过来，对不对？就是要把什么东西都要给啊。”可是问题真的上师要你这种给吗？不是，上师要完成你的业重业。舍心，舍心，在完成你的舍心，当然接受了，你可能你舍心做到，他还给你了，他不是要那个了，所以问题要让你舍，所以当你能够不顾念身啊财命，都完成你的重业，所以上首这视线是要什么很贪，可是不是这样子，要看状况，然后呢，财是外财嘛，身呢是内财，什么是内财？你的器官呢、啊？例如说我们父母啊，所以说有些痛苦的人啊，他干嘛两个肾都不行了，对吧？尿毒症嘛，然后你就捐个肾，至少我肾还可以运作嘛，捐个肾给别人。我现在有什么那个骨髓什么移植的，对不对啊？或是嘛大体捐赠啊，这些都属于内财啊。大体捐赠是不是不顾念的，因为你死了嘛。我说现在还活着的时候，为了亲戚，为了朋友，像这肝硬化的，那要切除肝，但你把一部分的肝，我们肝可以再生啊，所以把一部分肝割掉，然后给我们的亲戚，他可以靠那个肝可以慢慢再长，所以也是嘛好事，但是要花很大的勇气哦，把自己的内脏割出来给别人，要花很大的勇气哦，这不简单啊，还有生命啊，为了父母啊，为了自己的儿子啊，愿意牺牲自己，然后让他命能够活长一点，父母可以做到，我们一般父母可以做得到，或是为了自己的长辈也可以做到，觉得是嘛？宪法颂，宪法颂就是要这样，所以不但是重业，而且要什么？不顾念财、生命，才会感到宪法颂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是这样嘛？感的果报叫用啊。啊，这个体跟这个体又不一样哈、这个是嘛体性，是本身法自己的体性，是讲凡体这个字。那体相用呢，是从它的暂时体性跟究竟体性来说的。好，这样了解。所以我们讲净呢，净的凡体就是净的体性，同样意思。像这样瓶子的凡体，就是瓶子的体性，就是它没办法跟别法掺杂在一起的特质，叫体性。这样可以吗？那我们讲体性，一上礼拜讲这个讲完了哈，可以哈，这样会讲太复杂，原先那么多哈，第三世以后，嘿，包括第三世，嘿，对，对的，可以哈。那我们上礼拜讲体性一，对不对？所以讲要是体啊，上礼拜我们讲的体性一，为什么叫体性一？它几个条件，第一个，两法同时存在啊。两法同时存在啊，然后呢第二个嘛，一法必观待一法而有嘛，所以我们讲刚才讲凡体这个体性，就是凡体的体性是嘛，它不能跟别法掺杂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体性嘛。可是它现在是什么？它同时可以显现哦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叫体性一是讲包括什么常法、无常法嘛。但是呢，如果讲无常法的话呢，还有一个什么执一， 直译是对什么无常法来说。所以无常法呢，它也是嘛，要符合直译，也符合什么两法同存在，一法运观待另一法有。那么讲直译，同时在心上显现的直译的状况怎么样？例如说啊，瓶子啊，人好了。当你眼根对到这个人的时候，一般我们眼视啊哈，能够了解是人的什么形状跟颜色，对？哦，可是除了形人除了形状颜色以外，还没有其他的法？有啊，好多哦。所以他人是有形状。颜色还有什么法？无常法。哦，刹那刹那灭了哈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是不相行法。无常法啦，所作性啊，哦，有为法啦，哦，执啊等等哈，跟他同义词，跟有法同义词等等很多啦。那这些呢？它是什么？它是什么？不相应行法。不相信嘛，在眼根是没办法对到，没办法认知的啦。但是有没有显现？有显现。所以在心上我们了知的只有形状颜色，可是呢显示上显现有没有其他法？这些呢都有显现，但是我们了解只有这两个。所以呢跟形状颜色或是跟人这个整体上都有显现的法呢，我们叫什么执一，一起都有显现，这叫执一，会在我眼识上通通显现。所以嘛，两法同时在。我说讲无常法跟形状有没有？有，同时显现。无常法跟颜色有，同时显现。所以他们是执一。啊，那无常法跟所作性也是同时显现。所作性跟有为法，或是有为跟执，都是同时显现。所以这些法呢，在一个人上面的形状、颜色、无常法所等，都叫什么执一？因为他嘛，两法同时存在。这样了解。刚才我们讲说在一个法上呢，它不能跟个别掺杂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他也是不能个别掺杂，但是他可以同时显现，所以他叫什么体性一。这样了解。说这个体是嘛，当你在找的时候呢是个别个别没错，可是问题它同时显现呢，所以也叫体性一啊。这样了解。因为它同时存在啊。那我们在就说法的内涵是什么？实体是体性嘛，可是它同时存在，所以它是什么凡体意，它是体性意，因为它同时显现体性意，但是呢找呢也是个别个别的，不要掺杂，叫什么凡体意。这样了解。所以这些是什么说只要是两法相应的了哈，我们讲体性有几个，对，一个什么同体相属，对，同显是嘛，那包括第三个条件是什么？两法相异嘛。啊，另外一个是一嘛。啊，一是一定体性一，也一，凡体一，因为它只是一个法，例如瓶子。它不是不同的两个法，它是瓶子。所以呢，以瓶子来为例，它是体性一，也凡体一，也不是同体相属了，同体相属要两个法。所以只要同体相属的是什么？体性一。那凡体意，因为它两法相异，往往相异是嘛？凡体意，因为它没办法掺杂。虽然是同时显现体性一，没错，但是呢，它去找的时候没办法掺杂在一起，所以是嘛？凡体意，这样了解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所以可以讲体性凡体，也可以讲体相用，也可以讲体性一的体，啊，这三个角度有点类同，有点。有交集的，但有点不一样，了解吗？还没其他问题，你说。
在那个第五讲里面，他们讲说那个一就是名言与意义，两者是一嘛。
嘿。
他特别那个讲义里面特别强调是全说的声音啊、哦。他讲那个名言就是刮号，特别强调全说的声音。
是的。
那是不是跟有尽分为能全身什么事啊普特奇罗这有没有相关联？
没有相关，没有相关。
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全说的声音呢？
这是名称啊。 名称啊，
是翻译的问题。
嘿，翻译的名称应该讲名称啊。
哦，
嘿，这个一呢符合两个条件嘛，第一个嘛，名称嘛，相同嘛。那它翻译成嘛，人说的声音嘛。啊，这个是能全声啊，因为他讲这个名称的时候，例如说，他一定有指一个内涵嘛。你不能说随便指一个乱讲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创造很多名词，我现在老人家听不懂，所以对我来讲就不是能全声了、啊。对我来讲啊，但是一般他们同一类的听得懂啊，所以他们是能全声。但对我们这老 Coco、老 KK 了、啊，就听不懂。所以他必须安一个名称，才能这个势力才能够让我们一共下能够生出来啊。所以第一个他名称要相同，哦，他要指有所指啊。指什么东西？要一个表达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到人全身也可以说了，也可以说。但这个人全身跟有尽的人全身不同角度来说的，他是讲那个名称。但是人全身是讲什么？有代表要诠释一个内涵的声音。所以同样是一个人全身，但是我们现在用一的角度说，哦，它名称相同，哦，像说哦土豆就土豆，哦人就人。不会说外国人讲啊 ，human being 哈、啊，我们人这个台湾就讲人啊，灵啊，但是外省啊，不是外省啊，一般讲人嘛，他们台湾人用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名称不同嘛，那只要名称不同，它就不是一。虽然呢，我们台湾人用人，阿拉一般用人嘛，但是呢，它是不是一？
为什么不是从文字的角度来讲呢？因为名称它其实它可以，比方说刚刚讲的是发音的部分嘛，为什么不是从文字的角度来讲？
但是进步中的进步中，它只要人全声一定讲声音，但是上部中一定讲说人那个文字也可以呀、啊，图片也可以呀、啊，甚至影像也可以呀、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上部中范围比较广泛的、啊，如果进步中它是讲那个纯粹讲的声音，比较局限了、啊。哦，所以要名称懂，第二个是什么意义嘛？而且这个意义是应该不是叫意义啦，应该叫境啦。翻译者有问题啦。顿大顿大这个顿大，如果算我没学好，就是什么讲那个境，它的境就它势力是相同的啦。势力相同意思嘛，就是什么它的范围啊。这不是意义啦，意义是性向啊，你换成意义就有问题。其实它的指的那个静，顿顿，我们一般藏文很多问题，就是说它一个字可以代表很多内涵，所以讲顿大或气顿，气顿就是外静，气就是外嘛，顿就是静嘛，气顿就是外静嘛。啊，我们翻译者没有读过或是没有训练过，没有试过讲嘛，外溢，它换成外溢，因为它是气顿嘛，外溢嘛，不是外溢是外静，想了解？可是他是藏文是讲七幽就好，幽是静嘛，你就直接讲七幽就好了。可是这样变个七顿出来，所以学藏文很辛苦啊，常搞不懂在讲什么。好，所以这个意义不是意义，是讲这个意义是静啊，所以讲静就讲思想话。所以符合意义的条件是什么？第一个名称相同，第二个呢它的静相同，静相同上的势力包括的这个范围相同意思。了解，所以只要名称不同，它就不是一，那就是义。啊，义的话，繁体义。像例如说，我们讲人，跟台湾人讲人，人跟人，在我们分别心有没有一样？分别心的繁体有没有一样？你感觉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吧？哪边不一样？声音不一样，还有感受不一样吧？对，如果说我们是台湾人。那你说啊，这人真好啊！你跟他这人啊，听着这人啊，都真亲切哦。我唔知啦，因为我本身台湾人，所以听着跟他讲台湾话，这人跟他亲切，他好像比较熟悉啦。啊，讲到人，因为我本身不是啊，就是真正的那个我什么真正的我外边来了，那个人就感觉好像比较遥远。好像一个文字的声音进来而已，可是讲狼一声，好像有一个窝心的感觉啦，哈、哦，这是我个别名言案例的啦，就不一样，就是你感觉上跟 也没有同样一个声音，你感觉上会不一样，会不一样。那所以每个人站的角度一定不同，所以当你每个人站的角度，你听到某个声音的时候，但你的梵体上一定不同的，在你去入的那个感觉一定不同的，感受上也不同，观念也不同，想法也会不同。好，所以我们讲，如果说某个老师来讲，啊，叫黄老师，黄老师，我们讲黄老师的表示，哦，他在学校教书，一个黄老师。那讲到黄先生，哦，他在社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黄先生？讲黄同学就变成什么？我们是班上的同学，所以每个字的表达都能表达那个黄那个同学那个先生，但是要听每个字当下给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哦，就是叫梵体，感觉不一样，梵体就不一样。好，还可以吗？有其他问题？没有了，那请说。
老师，刚刚那个地狱的部分呢，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清楚一下，是什么新的业力现？那如果他心里不想，就没有地狱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
现在是说业感果的话，你心里不想，但是有作用，你不想还是会感觉苦苦的。例如说，我们今天如果没做什么事，都没做什么事哦，你回到家里，你感觉今天好像闷闷的，不快乐，会不会？有没有这种想法、这种心境、经验？好像没有做什么大事啊，这每天就是工作一样啊。可是回到家好像心闷闷苦苦的，女众比较会吧，哦，男众也多少少就没有去发觉啦，我们都大咧咧的啦，睡觉洗完澡就睡觉不管他了，女众比较会管，哎，今天好像感觉闷闷苦苦的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业力感果，所以不是说你要去作意才会感果，不是的，它自然一个业力的作用会感果，所以不是说哦，你故意要怎么样才会感果。就像我们地狱，地狱里面来讲，你却没做坏事啊，可是会不会一个强盗来抢你的，一个抢匪来抢你的钱？会啊，黄希啊，林林旭，来，钱包拿来，拿来拿来，不拿来我就杀你！哦，那个要拿刀要杀你那一刻，不是很恐惧吗？你也没做坏事啊，你也不是故意的啊，可是就是一个劲跑来，就是让你产生恐惧啊，会不会？所以你不注意当下，业力和感果是。不一定说你注意当下才，大部分都不注意当下感果才会受伤啊。当你不再注意的时候就会反犯，这个受伤力都比较小。所以这个地狱的苦也会在嘛，你不再注意之间就让你感受那个苦。家长，
可是那个地藏经里头写了那么多，那不是等于都没什么
哈。
地藏经里头不写了很多很多的那种，
因为你造善业比较多啊，所以那个果对来讲很遥远啊，那是对每个人的感受来说的。我们这一生可能感到一部分的相似的，但是没有完全都感到那个样果，因为我们造的恶业没那么重。但有的人会啊，有的人会啊。你们看那个，我喜欢看那个电影啊，因为电影我们些人生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呢，你可以看到电影一些角色，哦，别人有这种苦受，哦，别人会到这种情形，可以去揣摩啦。我们人生才走的路才一点点嘛，不过100年嘛，这100年发生什么事？很少啦。我们管论讲说，你吃喝啦睡才剩下几年，5年而已啊。啊，5年都每天都在那分别心乱东想西想，根本浪费过去，剩下没多少时间啊，真的没多少时间啊。所以我们100年一下就过了啦。但是从无限生命来看，或者从每个人加起来，像说我们现在有30个左右，30如果30年，那乘以啊，不，30个人乘以100，就现什么3000年。所以你可以透过别人经验来学习，不一定要以自己的经验来学习，因为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不一样，每个人走的方式不一样。所以可以观到，我们为什么学法是嘛，在观察众生，你说学侠满。回想嘛，要从嘛观察动物啊，蚂蚁啊，那些昆虫，它的生命，它变成哦，原来我比它超生，这是从别人的经验上来体会自己的内心的生命的那个内涵。那一样，我们在生活在这个当下，也可以嘛学习别人的一些生活的经历，他的苦受也好，他的乐受也好，他的生活背景，还有他努力，还有他的功德，哦，等等都可以学习的。所以不要只坐在家里。看佛经啦，啊，好，那诵经，有时候这很好，但建立一个知见很好。 但是呢，走出门外去看一些众生的苦乐，我感觉对我们受用比较深。所以地藏经讲的这些呢，都是嘛，对一切有情会发生怎样的苦都讲的比较完全，但是经历在我们身上的只是一部分而已，甚至可能没有，因为福报大嘛，善业造比较多，可能就没有感受这一点。那你可以从佛经里面感受，哦，一切众生造恶业会感到什么样什么样的苦，让我们产生恐惧。就是我们观察众生苦的是为什么，苦的因是什么，我们不要造嘛，乐的因是什么，我们就要学习跟着一起造嘛，这是让我们一个借鉴嘛。所以不用自己造，就可以靠别人的这种经验来策略自己，这蛮重要的。所以它是什么，由业力显现的，不是真的有一个第一。但是据神会讲说，哦，你金刚座84000游巡，那由他，哦，跟才跟那由他就无量无边了，不晓得什么时候了，所以那边有个地狱，哦，那据神会这样指出一个东西的。但是呢，我感觉是以大圣角度是业力所限的，不然说那个据神会讲什么一个须弥山有没有？南瞻部洲，然后东胜城，南瞻部洲是地球嘛，哈。那应该观银河系或太阳系有一个须弥山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地球是九大行星之一啊，那如果说太阳系是九个行星围绕的话，那太阳系应该是有须弥山哦。可是问题也没有发现太阳三样系上须弥山放不下吧，都被烧光了吧，对不对？太阳太热烧光了吧，所以须弥山在哪里目前还没有发现啊。那我感觉是业力所限啊，你福报大可能因为须弥山是什么，都是嘛珍珠玛瑙啊金银啊琉璃啊，那个福报不大是看不到，我从我现象的业力来看，你福报不够大是看不到的啦。虽然福报大的看得到，所以我们现在福报还不够大，所以虽然用显微镜啊或什么镜啊去看啊，或什么太空船去侦查还是看不到。所以有两个角度来说啦。
那如果说有人做了坏事啊，他也没有忏悔的心，那他的业力会显现吗？
会，当然会咯，没有忏悔就会显现，但不一定现世啊，要看啊，如果现法寿就要对敬啊，三宝父母师长辈田的敬才会现法寿嘛，一般我们都是下一生或者第三世以后才感果，会啊，一定会的啦，业决定一切啊，业一定会决定啊，你造何因就感受什么果，这是一定的，如果没有忏悔的话。好，可以吗？还有疑问？
还是不太懂。
我们会有一个概念呢、啊，我们先存在一个概念什么？我这一生很真的对别人都很好啊，也没有做什么很大的亏心事，但是有啦。哦、我会想、好吃的想多吃一点呐、啊，好睡的想要多待一会儿，但是有啦。但是去伤害别人呢、啊，好像很少啦。可是当你学佛之后，你发现好像都一切还没有学佛之前还蛮顺的，然后在世间的工作啦。哦，老板也很重视的，那职位也蛮高的，薪水也蛮多的啦。哦，啊，各方面都很顺遂。啊，怎么学佛之后呢？退休后学佛就好像事事不顺，有没有？好像经济也越来越不好了，那生活也越来越困苦了。啊，那人际上也像以前没学佛了，亲朋那个什么朋友一大堆都可以嘛，互相来往。像学佛后，哦、你只要看到你师叔就不想来了，所以朋友远离啦，钱也没钱了啦。那生活又很枯燥乏味啊，然后遇到什么事啊都不顺啊，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的人会啊，那都是学佛后感的恶果吗？不是啊，哦，但是因缘是这样有了缘呐，缘呐、啊啊。我们讲说，你因为这样的方式是缘，可是你感的这种苦果是什么？因，因是什么？业。业流，你过去造的业流是主因、进取因，那外境呢是缘。哦，今天我吃素了，这是个缘，吃素的是缘，那造成一些以前的巴基的很多朋友，哦、就是酒肉朋友了哈、哦，他吃素没哈都不会跟你道德，所以他就慢慢远离嘛。所以你的业跟他业流不一样，他这个就是因为靠你吃素，慢慢把这个不好的业缘啊慢慢远离，你选择比较清净的缘啊。 那你会造成苦呢？不是这个朋友让你造成苦，也不是吃素让你造成苦，而是过去造成恶因让你苦的。过去造恶因让你苦的，为什么造恶因？就在一起的时候，只是为了自己的贪嘛，享乐嘛，然后去嘛过那个生活，那是本身的贪执啊，贪心，贪心是不是烦恼？所以用贪心去在这个境上去行使的生活，就是造恶业啊。虽然恶业不大，啊，但是也是一种轻微的一种恶业嘛。所以轻微恶业会让产生轻微的苦，会啊。所以我们是过去造因来感得的，而缘是一个让你因感果的一个助缘而已啊。但这个感果好不好？好啊。那你过去的恶业透过这个清净的缘，那你慢慢感果，你才不会一下子受不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诸佛菩萨都很慈悲啊。那你在受得了，不要当下让你受一点苦，受一点苦，受一点苦，慢慢砥砺自己啊，原来世界是苦，然后慢慢在法上更用功啊，更增长，更精进啊。啊，如果你受不了苦，佛菩萨给你的时候，你就退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慢慢让你尝啊，尝一下苦性啊，让慢慢把这个业啊，先把它分摊掉啊。这也能够长寿得了的当下，那什么时候最长寿不了？临终。如果临终让你尝这个苦，你产生很大的苦的话，你就把下堕了。所以你在我们能清醒的当下，能够稍微受一点苦受是好事情啊，因为这个业因已经重了嘛，以前就重了啊，一定会感果啊。但是我们承受得了当下，稍微改一下果，好事啊。所以吃苦是嘛，吃补啊。吃苦是吃补啦，因为让你增进啊，能够让你提升啊，而且让你过去造的恶业慢慢消啊。所以在受恶业感苦果当下，要随喜自己啊，太好了，那我今天感果了，那知道世间是苦的，好，我在上马上努力，这好事啊。主要是希望我们说多吃一点苦，为了别人多吃一点苦啦，啊，不要为无意的事情多吃一点苦，为了别人多吃一点苦是好事。啊，够稳的哦，没关系啊，尽量问的没关系啦，因为我们是佛法嘛，我也不用讲时间。虽然我规定说十二天八个月了，可是问题我们进度已经很快了，赶得上了。所以多问一些生活问题，我感觉在佛法上多学多应用，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有大帮助。不要学跟冥想啊，学一些内涵啊，好像冥想离我很遥远，那佛法就不是真的佛法。佛法要在世间上觉，所以佛，对吧？就是离世不离世间觉嘛，哈，才是佛法。那有人讲嘛，人成即佛成啊，这太虚大师说的。你没有从世间法去学到佛法内涵，然后慢慢把人应该尽的责任、五伦啊、种种责任呢，把它做到圆满，你怎么称佛？啊，有人说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做到圆满啊？他抛妻舍子啊，那你怎么说？对不对？他儿子当时他就离开了啊，啊，他那么漂亮，他也不要啊，他也没有做到啊。所以他不是，他是为了让他更圆满，让他，所以他儿子证了阿罗果啊，然后他的太太也要受记会成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这样有更远大的目标的话，就应该做短暂的这种舍离了。啊，如果说你没有这种远大的目标，你舍离呢，就抛弃了，真的抛弃了。所以要远大目标做舍离是正确的，这个是人成即佛成啊。所以要世间能够尽量做到圆满，那慢慢一步步往上跨。但我们叫人，我们有分五乘嘛，有人乘、天乘、声闻乘、独觉乘、菩萨乘嘛。那五乘最重要基础在什么？人乘。哦，所以每个人角色要扮好。不能说我现在是当什么角色，那我这个角色不顾，那就违背世间法了，不对。好，有问题？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了。